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欢迎大家再一次进入我们的保罗书信。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课程是第39课，哥罗西书的导论。若是您手边还需要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我们今天要进入39课哥罗西书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38课。我们谈到在腓立比书当中，请问有两个温习题，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章4到7节，保罗他一无挂虑的秘诀是什么？保罗一无挂虑的秘诀是他能够在逆境中仍然常常喜乐，多多祷告。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喜乐的秘诀何在？在腓立比书的4章8到9节，保罗喜乐的秘诀乃是他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且付诸实践。那么今天在我们进入保罗书信的监狱书信里面的第3卷哥罗西书，当然又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作的书卷。在这里面我们会看见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而这卷书信的背景跟语调跟我们才读过的腓立比书有非常的不同。那这一卷书呢，保罗是写信给一个规模比较小不大起眼的一个教会，可是这个书信本身确实是传递着来自神的信息，信中高举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今天我们凡是研读这卷书信的人，仍然会对基督亲密的契合既有深度又丰富，而且深信我们一定能够有新的洞察，因为基督一直都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的这位主。首先在哥罗西书的背景当中，我们认识一下关于这卷书的作者以及写信的目的地。哥罗西书的1章1节已经指出他的作者呢就是保罗，而且从问候语里面可以确认出保罗的同工就是提摩太，而1章2节也说明书信的对象是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此外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要把信也交给老底家的教会，这是写在4章16节。而老底家呢是哥罗西城北大概离城北面有18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贸易中心。那么显然跟哥罗西教会相似，老底家的教会大概也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带领信主的以巴弗提所建立的。后来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基督曾经责备老底家的信徒在信仰上不冷不热，那么保罗希望这封信也要传到老底家教会去，因为当时的假教训也传到那里，保罗期望众教会在爱里面联合起来，同心抵挡异端，并且呢彼此鼓励，维持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纯全无疵。第二方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哥罗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哥罗西呢大概距离以弗所有100里之远，其中的居民呢主要是希腊人跟弗吕家人，不过显然当地也有一群相当的犹太的人口。第三方面 关于哥罗西的教会呢？这个教会呢，是在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他在以弗所进行传道跟教导的事工。很可能呢，当地呢，哥罗西教会就在这个时候被建立的。有人根据哥罗西书的一章三到四节，认为说很可能这个地方的信徒呢，对保罗来说并不是那么熟悉，保罗应该没有直接去过哥罗西教会，很可能是以巴弗在保罗的引导之下在以弗所信主。而那个时候呢，保罗还在以弗所服事的时候，以巴弗就就近回到了家乡哥罗西，建立了教会。这件事呢，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后来我们晓得，以巴弗就往罗马去探望保罗，也就是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转告保罗哥罗西教会受到异端困扰的事情，因此激发保罗写了这封信。那么我们也了解，后来以巴弗也与保罗一同坐监，所以这位以巴弗呢，很可能也是同时建立老底家教会跟希拉波利教会的同一个人。这几间教会的名字呢，都记录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三节。而显然以巴弗呢，在哥罗西的信徒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七节，我们也会看见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雅基布。那么他呢，应该就是当时教会的牧者。那么在腓利门书也有同样提到他。这个时候呢，哥罗西的教会信徒呢，应该是在腓利门的家中聚会，而腓利门正是教会当中的非常追求的一位信徒。那么在哥罗西的基督徒究竟有多少人呢？圣经当中没有确实的记录，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大部分这里的信徒呢，都是希腊文化的背景，有少数的是一些归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么了解了哥罗西教会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哥罗西书的写作地点跟日期。跟其他的监狱书信一样，大概是在主后61年，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成这卷书。那跟腓利门书跟以弗所书可能是同时完成，然后一起由同样的送信人寄出去的。送信人我们也认识，是推基古跟阿尼西姆。那么哥罗西书的写作动机呢，我们前面提过，保罗写作这封信主要是发现哥罗西的教会里出现了异端，由以巴弗向保罗报告，指出教会里面不但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带出了一些邪恶的行为。尽管呢，在书信当中保罗没有直接指出是什么异端，可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三节，这些经文当中已经对这些所谓错误的教训异端有相当仔细的描述。我们大致发现呢，有四种类型的错误教训跟异端在当时的教会造成一些影响。第一个呢，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他们呢又开始宣扬所谓割礼以及各样的规条，包含饮食节期等等，影响了当时的教会。第二个影响教会的异端呢，是一些严苛的禁欲主义。第三个就是崇拜天使。第四个就是开始有人颂扬和高举人类的智慧。那么保罗面对这些异端，他必须写信来帮助教会。保罗只是纯粹的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将这些对应的真理表达出来，从正面有力的挑战和驳倒这些异端。那么这一卷书的主题和语调，我们可以翻开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的下半段，这边说到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一句经文非常贴切地点出了哥罗西书的主题。有人这么说，保罗不是传扬一种制度 或是一套哲学。保罗是传扬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的神性，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功效，以及他的主权和至高无上的身份。耶稣持续不断的中保地位，这些都是保罗在书信中所要分享的教义性的信息。那么因为这些教义都是假师父，这些似是而非的异端所否定的。整体上呢，哥罗西书的整个的语调是非常率直的，积极的，而且相当强硬的。我们发现保罗采取的方式呢，是进攻而非防守，他发展了一套强而有力正面的基督教神学，这是对抗错谬的异端唯一的方法。不过呢，书信里面也渗透了许多保罗的怜悯之情，在一些保罗的悲愁当中，仍然看出有一些丝丝的温柔、爱和喜乐。他也鼓励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为真道来站立得稳。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跟其他新约书卷的关系。我们可以温习一下，早期呢，我们已经读过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我们做过一些比较，这两卷书卷呢，都是提到教义当中的基督论。那我们也留意一下，哥罗西书在以罗马书、加拉太书，整个在所有的新约书卷当中，在书信里面，他们所教导的教义，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以救恩论为主题的话，罗马书主要是教义性的，而加拉太书呢，是矫正性的，所以是不同的角度来谈论救恩。而同样谈论基督论呢，以弗所书主要是教义性的，那么哥罗西书呢，主要就是矫正性的。所以同样的一个主题，同样的一个教义，从不同的角度，保罗做了这样很清楚的教导。所以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我们会看见在整体的信息里面，保罗非常清楚的引导当地的信徒，不只是对抗异端，也真实鼓励他们清楚自己在上帝面前已经所蒙的恩典。所以求主引导，让我们每一个蒙恩信主在上帝跟前的人，也让我们都成为真理的捍卫者，让我们不只是在真理当中，在恩典里面享受享受，我们也需要常做预备，常将我们所信的能够反复思想，也懂得如何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表达来传递。愿上帝祝福我们哈，都有这样子的智慧，都有这样子的迫切。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39课，我们谈到哥罗西书的导论。那在这一卷书当中，我们会看见保罗非常丰富的谈论到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如果各位听众还手边需要讲义，欢迎来信索取，可以到电台的地址，也可以用传真或是用电子邮件，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应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要旨。哥罗西书的要旨可以分成几方面。在第一章的3-12节，在卷首语之后，保罗提到一些他对这个教会的感恩和祈祷。这卷书一开头，我们会发现他的语调是非常欢欣而愉快的，这是保罗典型的写作的手法。在一开头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写这卷书信呢，为着哥罗西的信徒，他献上感谢，以及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那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语调是相当个人性的。那么要节呢，可以看到是1章12节， 保罗提醒说，基督就是你们的产业，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主题来出现。那么第二个要旨呢，是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章三节，这边讨论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那么这里呢，就是保罗撰写这卷书信的主要原因，他高举耶稣基督是神，是救主。那因为哥罗西的其中有一个异端，就是敬拜天使，否定基督的神性，保罗特别把这个真理清楚地说明。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首先提到基督是谁，也就是基督的位格。这个位格啊，有点文绉绉的，这是一种哲学用语，其实说成白话就是基督是谁，那说着好像有学问点，就说他的位格。那简单的来说，基督的位格呢，在这一卷书当中，保罗是说他是神的爱子。第二方面呢，保罗讨论基督做了什么，也就是基督的工作。经文当中是提到万有都靠他而立，万有都靠他而立，这个经文是出现在一章的十七节。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哥罗西书当中的律法吧，哥罗西书的新的律法，为了对抗异端道。万有这个词呢，无疑就是指到所有的领域，包含着属灵和物质上所有的领域。其实很有趣啊，在现代的物理学家都发现，构成物质的最小的因素就是原子，而原子里面包含了电子啊、质子啊、中子等等，都发现呢，这些小小的电子、质子、中子都是会互相排斥。可是呢，物理学家却观察整个宇宙的原子呢，却是完好无缺，实在是让这些科学家大惑不解。所以有一个科学家他说，一定是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意志力，正在毫不松懈地把这些互相排斥的小原子们系在一起。那么正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所说，万有都靠他而立，似乎也说明了基督正是维系万物的力量，在表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提醒，这一个基督正是在我们心里的这一位主，这是在一章二十七节保罗提醒，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所以也正是这一段谈论教义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在谈到真确的教义之后，保罗在接下来一个主题就提到一些错谬的教义，也就是在二章四节到三章四节，保罗揭露一些异端的错误。保罗在这里明确地写到那些威胁着这几个教会的异端，他虽然没有个别地提到某些人物或是组织，不过显然他心中知道有某些假师父。在有一些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章四节，保罗提醒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二章八节，保罗也说，免得有人把你们掳去。二章十六节，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所以显然是有一些假师父在教会当中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以下在讲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图示哈，在这个图示里面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一下当时哥罗西的异端有些什么样的错误的教导跟一些哲学的思想。我们可以看见在最上面所认为整个世界创造当中的原始是一位无限圣洁的神，而相对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肉体的本质上都是败坏的，而这个无限圣洁的神呢，他逐步的下到人的中间。这位无限圣洁的神下到人的中间所用的方式呢，乃是借着天使，也就是这位无限圣洁的神呢，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受造物逐步下降。那么天使也许是比较高的等级，然后接着往下 比较低一些，有点像半神半人之间的。然后呢，最底下他们会认为说，耶稣这一位他是完全倒空了他的圣洁，以至于呢，这一位受造者耶稣他可以接触罪人。所以呢，他们接受耶稣的人性，相对的就否定了耶稣的神性跟他的超越性。那另一方面，这个异端呢，在哥罗西当中所出现的异端，也会认为说，从人肉体的本质的败坏当中，要如何进到圣洁无限的神面前呢？乃是借着一连串的智慧的思想的阶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所以我们会了解，他们会崇拜人的智慧，崇拜人的一些思想，所以总想要跨越这个极大的鸿沟。所以有这些异端邪说的出现，有发现有包含禁欲主义、律法主义，因为就想要约制肉体上败坏的本质。所以针对这些异端，保罗会提到耶稣他如何是一位万有之首，耶稣如何成全了救赎，以至于这些异端的教导是无法乘虚而入的。所以在面对这些异端当中，保罗会提醒有非常多关于辩论的部分。那么这是在这一卷书的从第二章四节到第三章四节，它的语调呢比较多是辩论性的，针对这些错谬的教义，保罗必须用一些辩论的语态、辩论的语调把真理说明清楚。那么在这一段的主题呢，我们会看见保罗教导说，基督是你们的丰盛，基督是你们的丰盛。所以在辩论当中呢，更坚立了哥罗西信徒的信仰。虽然是辩论的语气，可是保罗丝毫没有做任何的人身攻击，没有提到任何的个人，乃是提到当时在希腊所流行的这些哲学思想，虽然有一点似是而非，同样讲到神，同样讲到罪，同样讲到圣洁，可是当中的定义跟圣经所启示的是截然不同。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做了非常清楚的辩明，那么在辩论当中更显明福音真理对我们的可贵，更显明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带来救赎和盼望的这一位智慧的主。那么谈论完教义之后，紧接着下面的一个哥罗西书的要旨，在三章五节到四章六节这一部分呢，保罗谈到了基督徒的言行，基督徒的言行。所以同样的，在其他的保罗书信也有这样子的特质啊，他谈完教义，谈论一些真理，就会教导信徒根据教义，根据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那么要如何生活呢？从正确的教义、错误的教义，保罗更进一步的引导，让我们看看我们如何在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所以保罗这一段他教导了关于基督徒的言行，所以主要呢都是一些实践性的，他的语调呢也都是激励性的，探讨在基督徒的生活层面如何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给活出来。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有趣啊，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字眼来描述，他一直会不停地重复出现关于脱去跟穿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有这种非常生动的字眼。那么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经文里面会教导基督徒在不同的层面当中，在生活里面如何活出这些真理。所以在三章五到十七节，保罗会教导在个人生活方面。第二方面呢，是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一节，是属于家庭生活方面，以及四章的二到六节是提到信徒与世界的关系。所以从这三个层面，保罗教导基督徒的生活言行如何活出真理。特别我们留意啊，在当时的希腊社会里面总会充斥着一些 异端跟哲学的思想，那么基督徒呢，不只是用言语，更是用我们的生活来传福音，来见证主。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呢，也就是哥罗西书的4:7-18，就会谈到关于基督徒的相交，基督徒的团契。那么在这一处经文里面会一直出现所谓的一同，一同，这里很有趣哦。保罗会提到一些他跟他同工的关系，给我们一个榜样。他会留意有一些人是跟他一同做主仆人的，有他的同工是与他一同坐监的，他非常看重这些与他一起服侍主的信徒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的语调呢又是非常个人性的。所以虽然哥罗西的教会似乎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是由以巴弗所建立的，而在此保罗是非常看重这里面的同工，他与基督徒的相交是用一种榜样的方式给哥罗西的信徒有这样子的教导。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动机是什么？请问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动机是什么？请问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他要写作哥罗西书。第二个温习题，请问哥罗西书主要论述的教义是什么？请问哥罗西书主要论述的教义是什么？希望这两个温习题帮助我们能够抓住哥罗西书的要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当我们还不知道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赎，也赐下智慧使我们真知道你，也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恩典的奥秘。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有一些不同的异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但感谢你知道你的真理总是那样子的确实。谢谢你让我们在查考圣经，让我们在反复思想当中，使我们不但可以认识你，也可以亲近你，让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力量，激励我们用那样子的爱和动力可以常常活在真理里面。感谢你不只是跟你的关系，我们真的知道跟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甚至与这个世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健康。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当中，在每一个与世界的关系里面来表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人。谢谢耶稣，你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也引导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断地经历你的恩典跟丰富。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就要进入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在第40课我们就要来探讨关于真确的教义，渴望我们一起在研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在真理里面来扎根，也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第40课再见啦，拜拜。